第九章，与猴子交朋友。我急于实现这个交朋友的设想，一路小跑着回了家。我连屋子都没进，就直接钻进了地下室，然后往兜里塞满了苹果。当我关上地下室的门时，黛西冒了出来。他非常担忧地看了看，说：杰伊贝利，如果你不停地用我们的苹果去喂那些猴子，那我们就剩不下几个了。今天早晨我看了苹果桶里，里面可是明显的减少了。
哦，大西，你就是爱多管闲事，我们的苹果多着呢。
根本不是，大西说，你这么给猴子喂苹果，只会让他们长胖的。
我气呼呼地说，大西，要是你知道我的计划有多么妙的话，你就不会担心我们的苹果了。这次我很有把握能够逮到那些猴子，所以往后呢就再也用不着它了。
黛西咯咯地笑着说，我好像以前就听见你这么说过，你这次又打算怎样去逮那些猴子呢？
我要和那只大猴子交朋友，
它是那群猴子的头头，一旦我能和它交上朋友，我相信准能把那些猴子通通地逮住。
黛西不以为然地抬起了头说，
哦，看在老天爷的面上，杰伊贝利，你千万不能和那些猴子交什么朋友，每次你靠近他们，他们都要几乎把你吃掉的。
你就等着瞧吧，
我说要是你看到我带着那群猴子回来，可别大吃一惊哦。
黛西依旧咯咯笑着说，
杰伊贝利，如果我看到那样的事，我不仅会吃惊，而且很可能会晕倒过去的。
哼，那你就等着晕过去吧，因为你会看到的事情准是那样的。
我没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尽快离开黛西，而同罗迪的周旋又花去了我近30分钟。他跟我走了一小段的路，但当发现我是往洼地里去时，便一屁股坐下来，不愿再往前走了。起初我试图斥责他，并使他感到羞愧，但是一点用也没有。罗迪只是低下头，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随后我打算用甜言蜜语哄他跟我走，可他就是寸步不动。我走到他后面，抬起他的屁股想要推着他走，但这样也还是不行的，因为罗迪干脆躺倒在地上了。我只有使出最后的一招了，而这招还是很灵的，从来就没失败过。我坐在地上，把脸埋在双臂里，发出一连串的哽咽和啜泣的声音，听起来就好像是在哭。罗迪可受不了这个，他走过来，呜呜地用舌头在我身上到处地舔着。我抚摸了他一会儿，便站起来往前走。罗迪也跟了上来，但是他的心里并不情愿。他不是走在我前面，而是夹着尾巴跟在我的身后。我常常为采用这种办法欺骗我那可爱的猎狗而感到内疚，但是到洼地去接近那群猴子，没有他同行，我实在是很难办的。等我顺利地进入洼地之后，我才开始对猴子喊话。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苹果，把它举在前面喊道，
喂，吉宝，快来吧，伙计，我给你一个苹果。我活到现在还从没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傻过呢。我满脸通红，感到好像有成百的人在注视着我。
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也没听见。在野兽踩出的小道上没走多远，我就停下来，然后又大声地喊着，
喂，吉宝，你在哪儿？伙计，快来吧。
这时被我这声喊声惊动的唯一动物就是一只野猪，它几乎被吓了个半死，呼噜呼噜大叫着，拔腿就穿过洼地，窜到了灌木丛的里面去了。
罗迪，我用颤抖的声音说，那蠢猪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肯定以为我是一头熊或是其他的什么怪物吧。
我牢骚满腹地抱怨着野猪是多么的胆小，然后往前走了一段路，便又停了下来。我再一次地狂呼猛喊起来，
吉宝，快来吧，我在这里，你马上来呀。
罗迪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，他知道我是呼喊着什么东西，可是我没用他的名字，所以他全弄糊涂了。听到罗迪发出的抱怨声后，我回过头去， 看见他正坐在猎物踩出的小路上，两耳直竖着望着我呢。他那友好的目光中露出了迷惑的神情。我还在为那只把我吓了一跳的野猪发火，我说，
俄爹，如果你老是这样瞧着我，我就把你打发回家去。也许你认为我喊得不地道，可我这是在招呼猴子呢，我可不知道招呼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。
我往前走着，边呼喊边寻找，并且还留神地听着。突然一股气味迎面扑来，那是一种甜甜的酸酸的味道，我立刻就分辨出它是什么，因为我以前也曾经闻过的。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有个造威士忌的土酿酒厂，我闻到的就是那种发酵的麦芽浆的气味。
罗爹，一些非法酿造威士忌的家伙已经在洼地里建了个威士忌的酿酒厂，我敢断定他是属于格雷夫利那伙人的。他们如果不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建个威士忌的酿酒厂，他们就睡不好觉。
我在山中和河边洼地里闲逛的时候，曾经发现过几个酿酒厂，但我总是守口如瓶。我听说谁把威士忌酿酒厂的秘密泄露出去，都不会有好果子吃。那些非法酿造威士忌酒的家伙压根就不喜欢别人这么做。我觉得自己的麻烦就够多的了，我可不愿意再有一帮非法酿造威士忌的家伙到处的追捕我。我站在那里用鼻子辨别着空气中的气味，想要确定威士忌酿酒厂的方向，以便我能远远地离开他们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吉宝那猴子的尖声的嚎叫，随后我又听到那些小猴子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，以及他们制造出的种种的喧闹声。
罗迪，你仔细听听，这是我听到的那些猴子弄出的最嘈杂的声音了，他们肯定正忙在兴头上，我真想知道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呢。
我离开猎物踩出的小道，选择路线穿过了矮树丛，向那吵吵嚷嚷一片混乱的方向走了过去。当我往前走的时候，我注意到那威士忌酒麦芽浆的气味变得是越来越浓。这时那威士忌酿酒厂和那些猴子一起出现在我的眼前。面对这一情景，我惊讶的连手中的苹果也掉在了地上。我张大嘴巴站在那里注视着，想要弄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。吉宝正站在一个麦芽浆桶旁边，一只手拿个锡杯，另一只手扒着桶边，他两眼直瞪着我们，可看上去既不恼火也不害怕。